好，弟兄姐妹早安。创世纪三十二章啊，我想这章是啊，雅各他开始要回到他最终的命定啊的这一段路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旅程。虽然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旅程当中的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是一个转捩点，这个过程是一个人的生命总需要经历一个转捩点。过去我们只看到他的生命的转捩点是那一个他在很平怎么讲，好像很平静或者是很安稳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忽然间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突然的改变，这个改变使到他从此要走一段不再是安全，不再是被保护，或者不再是有家人在照顾你，在宠你，在供应你的这样的一段道路。可是这段道路二十年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锻炼，时间到了，所以现在要回了。所以神也是透过环境，就让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我要回到我的命定。这是神对雅各的一个计划。雅各怎么变成以色列其实就是今天这一章。所以今天这一章所讲的这个过程，我就把它定一个题目叫做人的道路神的介入。人的道路神的介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的。我们的人生都有经历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有不同的情景，有一些是从平安忽然间进到风险，那再从风险怎么样进到一个提升，或者进到一个最终神的命定。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三十二章的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就看到是雅各在他走他的回家的路，这一条神预备的命定路的路程当中，我们看见神超然的介入。那神的介入从第一节那边就给我们看到就是从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那这里说到雅各继续走着他的路嘛，当然这段路就是回家的路，可是当下就不是在他祷告或者他寻求或者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足坛啊之类的，都不是，是好像无端端的，就是神的使者，这里所说的这个使者当中所形容的就是二军，两个军，就是两个神的大军的那个感觉，就是看到神的使者的显现。而且这个使者的显现，他我们看到天使有很多类，天使有我们说传信息的天使，和平的天使，我们看到有安慰的天使加力量的天使，可是这里看到的是天军的那个感觉，是征战的天使，所看到的是两个这是神的军兵，而且是雅各是用肉眼一看就看出这是神的军兵，可见这个天使的显现是用了一种的武装，或者说这个武装一看，哇，明明这个就是一个作战的天使。那这个是因为前面有征战，其实对雅各来说他心里有数，为什么他之所以在岳父家那么久除了是因为岳父留他要他做工，要跟他谈了这些所谓的工价七年又七年又六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工价以外，其实他心中也是想，我可以回了吗？是时候回了吗？因为他知道他回去会面对一场他的哥哥要追杀他的这样的一场的挑战跟征战。其实这是人下意识里头担忧的一件事，可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主动的介入，主动的显现，是让人看到我就是那个征战的神，我就是那一个能够为你打前锋的一个神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显现。那这个经验理论上来说应该非常宝贵。弟兄姐妹，你想象如果这件事是我们所面对的，当我们要面对建殿忽然间 啊，我们见到的是财富的天使哦，当然没有圣经没有讲所谓财富的天使，我们只知道哦，万有都出于神。但是当你想想，当我们要面对一个挑战，而神竟然透过天使向我们显明他就是那个征战的神，你想想，如果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岂不会因此哇，我们可以是说毫无惧怕了，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但看到，神不但介入，而且神的显现是让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一位征战的神，所以理论上应当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雅各的软弱，或者说雅各他过去的生命中的一个特性，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好像圣经没有记载到底这个对他有产生什么冲击，或者对他有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或者说当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似乎也没有，除了他把这个地方啊取了这个名字马哈念啊，意思就是恶军的意思，那除了是我在这里看到神的恶军，好，这个地方就叫恶军，那又如何呢？好像似乎就没有太多表明他会不会询问，哎，神啊，你为什么向我显现？就神的使者，你向我显现是什么意思呢？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到底你要告诉我什么呢？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或者是讲出一个理由啊。你想想，如果是我们遇见，我们理当应该会追问嘛，哎，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事情？或者你要带给我什么信息？可是，在雅各似乎好像没有这样，没有任何这样的事情。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到第一个信息是，神的军兵主动显现。我们巴不得当我们的人生路一路在走的时候，神是主动显现，而神的主动显现很常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神就为我们预备什么。我们面对的是胆怯，神就给我们鼓励。我们面对的是不敢，神给我们信心。你会看到说很常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些现象不一定是透过天使的显现，天使的显现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很常神可以透过一本书、一句话、一个聚会、一个在你身旁出现的人所给你的一个鼓励，所给你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往往这也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所谓的使者。我们常看到帮助我们说哇，这是我的天使，是神透过不同的方式，超自然的显现可以是一个，其他的也都是可能。那第二个思想就看到环境所逼祷告神。那雅各的祷告生活如何，过去我们所了解的似乎也没有非常的深入啊，除了当他第一次要面对他未来的人生的路，要自己去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非常自我的祷告，就是你怎么保护我，你怎么看顾我，你怎么带领我平安的回来，那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这是他过去有过的一个祷告。然后往后在他20年当中，是他也确实的经历到神怎么保护他，神怎么祝福他。可是对他来说好像这个都很自然的，神就是这样祷告就是这样祝福。你看，这是人的一个场景。如果我们一切都安好、平安，那我们心中会说：“是啊，我知道有神啊，所以神是祝福啊，神是保护的，所以我们一路就平安。”什么时候会让人来到一个更深的来跟神祷告呢？往往就是当考验来的时候，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所以，当雅各知道他要面对的是回来，要面对哥哥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下我们就看见他的那个祷告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毕竟当他做了这些所谓的去打听了解了，哇，原来以扫带着400个人迎着他来，那这一件事情其实蛮可怕的。我回来了，要来见我的哥哥要来跟我哥哥打个招呼可是我哥哥带着听到了这个消息带着400个人出来，哇，你可以想象，如果两个亲戚见面 哦，要带着400个人，你就知道来者并不是哦亲戚见面那么简单，是我带着400个人，意味着说这次我要就是跟你大开杀戒，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当下使他陷入一个惧怕。其实这一件事情岂不正回应他已经看到神的使者显现在他的面前，可是他还没有懂得这样子的，立刻就联想起来。而当下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边就看到雅各对神做了这样的祷告。哦，这个祷告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到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而首先他是什么？追溯神的应许，追溯神的应许，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你怎么对我的祖父，你怎么对我的父亲所说的，而你要我回来。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他就回到一个正轨了，追溯神的应许。好，今天当我们面对怎么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要学追溯神的应许。神当初是你把这个意象给我，神当初是你把我带到这个教会，神当初是你让我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意象，也是我要一同来承接一同领受的共同的意象。所以我要回到神的应许里头。所以纵然有考验有惧怕，所以在这里是第一，他追溯神的应许。那第二，从第十节那边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是拿着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所以这里就看到雅各这一次他的生命开始有进步了，因为他开始谦卑下来，看到自己的不配。其实对雅各的背景来说，他过去可能不是这样想，因为我一生下来就是这么富裕啊，我是应当的，我本来就是这么多，我本来就这么丰富。可是经过了这20年的煎熬之后，他终于谦卑下来，他知道他当年自身一人，除了拿一根拐杖以外，他连一匹骆驼、一匹马、一匹驴都没有，就是拿着一个拐杖过这个约旦河，就是如今却成了两队。哦，这个两队没有记载有多少人，但是可以想象，哦，是因为他要牧放那么多的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那两队，应该也不输给雅各的，不输给以扫他的哥哥的，就是已经成为两个大队。那么在这里，那他什么呢？他第三，他懂得感恩嘛，祝福满满，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他谦卑承认不配，然后他能够懂得感恩祝福满满。那所以这边在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进到他的正题，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所以这里是第四个他的祷告，是求神施恩拯救。所以他做了这几样，追溯神的应许，谦卑承认不配，感恩祝福满满，求神施恩拯救。然后最后十二节他还加了一句，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的祷告的第五个内容，就是提醒神不食言。哦，神啊，你说过啦，你说话算话啦，这是你说要厚待我啊，让我的后裔多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我想这个祷告其实是好像是他的特性里头啊，那种要跟神讨价还价，但是这是神许可也是 OK 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神本来就有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抓住神的应许。哦，我想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果按照神的应许来说，神这是你说的，所以就按照你所说的，你必要如此的成就。所以我看到神透过这个环境的局势啊，必使到雅各要认真的祷告。我想这也是许多基督徒的经历，如果不是情势所逼，很常我们都觉得好了，我就是尽本分，尽我所能， 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努力。可是一般上人就是不懂得怎么样来寻求神，所以神常常透过环境来说话，透过环境来塑造一个人我想这是这是神的一个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常常如此的出现。那接下来从第十二到二十三节的这一大段里头，我们看到说大方送礼开前锋这是一个从人的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从十三节那边就是雅各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安排要送礼物给他哥哥。那这个送礼如果从十四节那边一路看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份礼物不得了，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骆驼就有30只，然后还有牛有10只，公牛有10只，母驴有20匹，驴驹有14匹，有10匹。那这一些，你如果从现在的角度去计算一下，一头羊可以卖1000块吧？如果一头驴，一个骆驼，哇，那个是，也叫上万的。那这么多的这些加起来，其实是可以买几栋房子的。就是这个是，这个只是他的礼物当中，他的产业当中所拿出来的一点心意来送给他的哥哥。可是这一份礼物真的是非常的大。那这个礼物我们看到说礼物走先，那这是因为礼貌走先还是因为赔罪呢？我相信他赔罪的成分是更高的，可是因为这一份的礼物，或者因为这一个礼貌，我想真的是让他的哥哥也真的吓了一跳这么多这么多这个当然往后我们看到以扫也是他应该也蛮丰富的单他一出门就可以带了400个人，你可以想象他也是蛮丰富的。但是看到这一批礼物他是从某一个角度是我其实不需要，我也很多可是他后来还是收了这个礼物。我们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也给我们看到雅各他是很多人为的手法，这也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哪怕他已经遇见神，哪怕他已经经历到神给他的应许，可是他还是有很多人的作为。其实今天回想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常也都是这样子嘛，我们都是属于从完全用人为的渐渐有信心，然后才慢慢经历信心的突破，信心的成长，才越来越懂得走用神的法则而不是用人的手法。那显然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逐步在有一些部分在突破在成长的当中。但是从赔罪的角度，送礼其实也是一个合宜的所以在这里雅各真的是送大礼非常大方的送大礼。那么这个事件之后，那我们就看到来到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以神摔跤而得胜这个是雅各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从24节那边说到只剩下雅各一人然后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黎明。那摔跤你知道，摔跤跟一般的斗拳啊，一般的对打啊，是不一样。摔跤是抱住的，那个抱住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有一方不放的话，另外一方是不得不跟你战的。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会看到这里所说的后来他知道是神嘛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雅各抓住的一个应许是什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这个抓是他过去，我们看到雅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嘛，可是这个抓从过去的人生来说，他是抓住世界的，他是抓住他所能够抓的。从一出世母腹中他就开始抓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 有机会他要抓长子的名分，有机会他要抓祝福，有机会他就要抓住他有的机会。那么但是过去所抓的都是人的部分，可是这一次他遇见了神，他抓住了神，不肯放，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过你。其实神都已经祝福他了，已经应许了祝福，说过了祝福，可是当下遇见了他，竟然抓到一个地步，你如果现在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过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雅各的过人之处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抓到，有一次竟然抓到了神，所以他也不放，到一个地步神就真的就在这里都说我都认输了，因为就是不给你祝福你竟然不放，已经说过还不算，所以这次当下好像要给他祝福。所以到最后所谓这里是抓了他的大腿窝一把，就是哇一痛好像才放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就看到在这个经历当中，其实后来就给了他一个新的一个托付，新的使命，你不再叫雅各，你要改名叫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就从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转捩点。亚伯拉罕很伟大，以撒传承了，可是来到雅各的时候，他成为那个承接命定进到以色列的这个行列的当中，雅各就是那一个关键的人物。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再看雅各，雅各他过人之处在哪里呢？其实论人品，论个性，论灵性各方面，其实他不是那个让我们很佩服说哇要学雅各那个高超的灵性。当我们读约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约瑟真的是美好的灵性，很好的品格，可是读雅各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雅各的可取之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他的那一份抓的那个特性，到一个地步当他抓住神的时候，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所以在这里其实雅各之所以抓，你会看到一个情景是什么，是因为在人的道路当中是神主动的介入。所以今天这一章我们回过头来看，神主动介入我们的生命吗？很常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一路走的时候，在我们最糟糕，或者在我们最低落，在我们最无助，或者在我们最迷失，在我们来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困局，一个困境，一个瓶颈的时候，很常神在这个时候介入。神的介入可以是透过使者，可以透过看得见的天使可以透过活在我们生活中的某一个人物成为神派来的天使。那么神的介入往往就让我们开始经历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化。所以想我们的生命都要回顾，也明白是有神介入从此不一样。但是我们要认定，特别当我们看创世纪，看这些神拣选的人物的改变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更加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免去要走那么遥远的路，而是能够更快的看到神啊，我就是要及时的回转，我就是要及时的认定你，我不需要走那么多的冤枉路，就让你介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学会懂得抓住你，依靠你，祝福是从你而来。求神帮助我们。好，师母还有一些分享。
弟兄姐妹早，觉得今天我看到的这个重点也跟牧师一样是抓，但是我觉得我会从一个角度来看，雅各从他的命定里面，在母腹中他就是抓他哥哥的脚，在争嘛，要抓，然后他要出来，到他成长的时候他抓住机会，也在母亲的纵容里面，然后他抓住要偷取哥哥的这一个长子的名分，抓祝福。到后来他抓住很多机会，过去几天我们听看到他在岳父家抓住机会 怎么样可以反败为胜啊，怎么样可以谋取更好的资产。到今天我们看到他要回家，要面对几十年前他因为抓的祝福啊，要来面对这个刑罚也好，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和好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象如果我是雅各，我会一路走真的是一路惧怕，就回想哎呀，过去几十年我是怎么样做的，然后这几十年我会是怎么样的，我走过了怎么样的路，虽然已经可能是很多的太太孩子牛羊这些的产业，那我哥哥又是怎么样。所以因为整个东西他可以是没有了解的，那惧怕在他里面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个惧怕大过他看见神的使者，甚至称他们是军队的时候啊。我从他一开始我就看到他写哦，他说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二军两个军队的意思。我就想诶，到底是一个军队还是两个军队，那英文也是这样解释，然后他英文下面有他解释说是 two camps。 那他在接下来讲的时候是他明明是看见 one camp 一个军嘛，但是怎么变成 two camp 我没有查考了，但是我自己这样推理不知道对吗，他把他自己当成是一个军，所以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军跟我的军汇合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的开始走的时候，我是一个大军来的，好像神的军这样一大队人嘛，军嘛。但是越走越怕，越走越怕，走到后面他不是分成前面啊后面啊第三啊，他最后一队就是他所爱他所珍贵的孩子太太在后面。但是你可以想象他的整个走的这个路程的惧怕到了顶点了，以致当神主动有使者来跟他摔跤的时候，其实是神的拯救领导，神要释放他。所以这个使者跟他摔跤，你想象雅各已经来到一个怎么样地步，应该是谷底了，但是他的那个不放弃，我还是要赢啊，我还是要抓，因为他知道这是如果大军他会认这个，他应该也会认是神的使者，我要抓。现在他知道他要抓的是什么，神，他要抓住神，抓了神他还要让神来祝福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捩，如果不是他这一个觉悟抓住神，神也不会叫他改名叫以色列的，可能他以后也很糟糕。但是呢，我看到因为神愿意来介入来帮助他，因为已经来到不能了。我在想我们的人生里面多少次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来到一个已经不能了，之前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啊可以啊撑啊用我们的方法，但是来到最低了，主啊真的不行了。神知道，神透过环境透过人透过怎么样的机遇也好介入了，当神介入我们心里要不要顺服，还是用抓用我们过去的方式的话，那我们还要受苦。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抓现在要抓对了，神啊我抓住你，你是应许的神，你是保护我的神，从这些年你怎么样带我，我抓住。当我们愿意将来进到神的保护里面的时候，我相信神就要翻转我们。我个人经历过，牧师经历过，我相信我们人生如果再走多十几二十年，应该也还会有不同的层面的经历。你呢？可能过去你失去抓住神的机会啊，今天即使你没有面对那么大的困难，你在一个安乐里面感谢主，但是你要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的心智上跟神说，神我现在要抓住你，我不要抓住世界，我要抓住你，预备我的心，有一天当我面对困难的考验的时候，我知道你永远是我要抓住的， 我永远不要放，因为你是那好神，祝福我的神。所以我相信神透过他的话今天再一次对我们个人说，我也相信神对教会说，我们好像经过了一个困难，走进一个祝福，再进入更大的一个祝福，但是神要我们抓住他，不是抓住这个快递这个产业，没什么好抓的，要抓住神，我们个人要抓住神。最近我有机会接触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曾经翻转了好多年了，但是就是有一些层面突破，有一些层面就是停滞，因为人不要面对，人不要改变。但是今天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来到一个谷底了，来到一个谷底了。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抓住神，还是抓住世界给的标准？如果用世界给的标准，那这个家庭大概会瓦解。但是如果抓住神，主啊，我不要放弃，因为你介入了，你用这个困难介入，让我回想过去是怎么样你带我，今天我要抓住。我们一起，我们要来为家庭祷告。我觉得今年神让我们领受要做家庭事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大的困难啊，我从来没有要开拓一个事工可以拖很多年的，因为神一直告诉我，没有人就没有事工，我不可能一直做这个事工的，但是我要看见有人起来为家庭来付。我能够做什么？我一个人很有限，但是只有一组人，他们看到家庭是很重要的。二者用家庭来成为许多人生命的破口，家庭的破口也造成许多人的痛苦，也不能荣耀神，不能帮助教会和社会。但是这一块最难的是我们真的很盼望进入。所以昨天在祷告的里面，我的心很痛，我跟神说，许多的生命翻转了，但是那个翻转像牧师说，黑的变白，白的还要变亮，但是这个过程是没有间断的。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求你介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抓，要抓住你，不放弃，永远不放弃。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雅各的生命里面抓了很多不应该抓的，但是神你有命定，你许可他的人生走这样的一条路，为着末后神你的心意要透过他成就这十二支派。主，我们的人生也有你的命定，但是很常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抓我们想要抓的。主，我先求你赦免教会，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带领里面，我们有私欲，有用自己的想法要抓住自己想要的模式，主，求你赦免我们。主，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跟你说，我们要抓住你，抓住留住你的同在，让教会要走在你的心意里面，要成就你末后透过教会要显明在人群当中的。主啊，愿你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彰显你的大能成就你旨意的教会。主，我们也为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这九年多来，大家走得跌跌撞撞，走得非常的辛苦的，那些依靠自己不愿意放下的，不能够完全让圣灵你来对他们生命做调整修改的，以致他们有许多破口，许多不能突破的，特别在婚姻家庭亲子的关系上卡住的。 主啊，求你让他们放下，放下自己的所执着的，让他们愿意抓住你的应许。主，我们众人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圣灵今天对于我们说话，不只是在参加晨祷的人当中，主啊，你对网上听信息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心说话，我们要抓住你，因为你应许与我们同在，那是宝贝的。你应许与雅各同在，但是雅各没有察觉，雅各没有珍惜，雅各只抓住他看得见的。但是今天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要抓住你应许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就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让我们进入一段的敬拜，在敬拜里面求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求圣灵用真理、用诗歌来对我们的灵说话。